PPT 呢，我没有把它转成简体字，啊，因为有很多的字形很特殊的，一转了以后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故意不转了。繁体，我想你们都能看懂。这个题目很多人可能很熟悉，但是原来是我从来没讲过这段经文，几十年来都没讲过。那今天我就试试看用这个经文来分享。好，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马太福音的4章1到11节，从耶稣受试探去看我们胜过试炼的秘诀是什么。好，我们一起读。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前进来，逼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握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刚才题目也把试探跟试炼重重复复的出现，但是呢，我们信主久的人都明白，这两个字呢，在原文其实是同一个字，没有分别。但是我们中文会翻译成试探啊、试验啊、引诱啊、试炼啊。雅各书就是1章12到14节这样，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他们经过考验就得到生命的冠冕。啊，应给主是应许给爱他的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的。我们华人教会呢就很好玩，通常呢你得胜之后，试探呢就把它变成有试炼，但是呢你失败以后呢就叫它做试探。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有一点点的改过来翻译的。我们再看看耶稣受试探这一幕的文学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来看这个表，这个很像一个武侠小说一样的，日期、地点、时间、人物，它是有一个很工整的对话的系统，而且呢头尾的首两句呢都有一个呼应的。前面是有圣灵引导耶稣进旷野，后面呢有天使也来侍候他，中间呢有三组的对话，先是魔鬼的引诱，然后耶稣三个回答都出自生命记里面去回应这个试探，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武器哈、哦，你看就好像。你要写一个小说，基本上都有这个的情况，地点、日期、时间、人物都齐了。特别我看人物哪几个？圣灵、耶稣、魔鬼、天使，请你看一看，这些都不是等闲之辈，绝对不是我们人间这个 level 的啊，就不是我们的级数啊，我们都是等闲之辈嘛。你看这四位是谁呀？ 简直我们不能靠近，也不是我们的 level， 他们这高手过招，我们靠近一点都会死的。所以这个试探很不简单，我们也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经历就跟这个场景对上了。 我们差好远，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级数，根本不可能比。即使圣经记载耶稣生平里面独一无二的试探，我们也就叫最初的试探。耶稣还有一个最后的试探在哪里啊？可是玛丽园啊，当时他祷告到汗好像血点一样滴下来，而且求过天父把这个杯挪开。马太也形容他当时主耶稣极其难过，忧伤至死。而且当时一向最亲密的小组彼得、雅各、约翰都睡着了，所以这个支持小组也没了。耶稣一生里面有两个试探，非同小可，也不是常人可以面对的。很感恩他都成功赢了这两个试探。好，我们进入了内文。第一个试探很简单哦，就是说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一个身体的需要，很正常。在三个试探里面呢，撒旦用了两次你若是神的儿子。其实耶稣是神的儿子，撒旦比谁都更清楚。这个问题不是冲着主耶稣的身份来提醒他，唯一可以证明你是神的儿子的办法，你就是行一些神迹。这个试探是针对当时耶稣作为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早期的基督教会呢，就有很大的争论。基督教那边呢，不愿意相信耶稣是人，因为这样的话他应该就不会饿了。犹太教呢，就不愿意相信耶稣是神，不是等待当中的弥赛亚。这两个争论一直在争论耶稣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人还是百分之百的神，因为一百加一百没有理由还是一百。撒旦用这一招，就是说在原文的文化里面呢，中文更好的翻译是你既是神的儿子，就不是你若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在希腊文的语法有一个叫 rhetorical question， 修辞问句，答案是直接跟肯定的，你就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问句就可以加强了语气，你不是神的儿子吗？这是一种挑衅。魔鬼用一只招，就是一个激将法，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根本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变成面包，变成饼。第二个试探，魔鬼更极端嘛，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殿顶跳下去嘛。假如耶稣不是神的儿子，怎么可能可以跳下去？魔鬼不是神经病吗？那魔鬼的答案就已证明他是在挑衅，你跳下去天使会接受你。魔鬼和耶稣自己都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可以将石头变饼，可以从殿顶跳下去。问题不在于耶稣能不能，而是耶稣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来做，来证明自己是神儿子的身份。第一个试探就回答了基督教的问题。耶稣禁食了40天，他饿了，他绝对百分之百是一个人，是正常反应。其实人饿了需要一点食物，很正常的事情。耶稣在旷野40天没吃东西，一定很饿。那魔鬼的第一集就是要最简单的肉体的需要，看起来没有什么很特别。有能力的主耶稣要变一个饼来吃，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事情。之后他也曾经把5个饼2个鱼变成越来越多，给5000多人吃。为什么现在他不这样做呢？只要你细心去看耶稣的神迹，他每一次去做都是为了别人而做，不是为自己而做，为自己的方便。好像水变酒，5饼2鱼，这告诉我们神迹不是一个用来解决个人需要的捷径。 其实在十一节在结束的时候呢，神预备了天使来伺候他。这个原文是包含天使也会带食物给他，供应他。神早已预备天使去解决耶稣的饥饿，耶稣不用自己去做，他只相信天父的应许跟供应就可以了。这个是完全是时间性的问题而已。我们呢，常常因为自己的难处，我等不及，我很想快一点去解决，就希望求一个神迹快，也是没有信心去等神的应许。香港人什么都要快，所以最好什么事情神迹一来全部解决。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的回答很简单，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是出自旷野一个马拿的事件，全部在生命记。当时他们在旷野没有食物，就想起哎呀，我在埃及围着火炉吃火锅，哇，那个肉啊好吃，怎么样？我下周去北京，有机会去东来顺，就忘了。因为你是做奴隶太苦的时候，你向神求他拯救他们离开埃及，没几多少天，到了旷野就想起，哎呀，什么都没有吃，所以神就给他们马拿。他为了吃而忘记神的恩典，还有拯救。所以呢，人活着不是不靠食物，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答案是人活着不是单单依靠食物。你想到了最后，天使也是带食物给主耶稣，我们还是需要的，但是不要急于一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因为我有需要，我就可以不按正常途径，不按圣经教导，可以不理神的旨意，甚至我就可以不择手段，我要赶快满足我肉体的需要。这是一个先后次序的问题，一个选择的问题。最了解我们的是谁呢？除了神，就是魔鬼了。你最喜欢什么？你的肉体，你的思想最爱什么？他都一清二楚的，他会为你提供很多的满足你的途径，但当然不一定合神的心意。所以我要问，我的私欲到底是什么？我有一次，大概有人知道我就住在大埔，大埔火车站上盖有一个叫新达广场，去过的人知道，一出火车站呢，有一个很长的扶手电梯，从前是这样，现在装修改了。左手边是周大福，就是卖珠宝的，右手边是麦当劳。有一次呢，我带我邻居的小孩去找他妈妈去饮茶去，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坐扶手电梯，一左一右一上去，我往左走，他往右走，我去了周大福，他去了麦当劳。你就晓得我的心在哪里呢，我就会被什么吸引，我就给那个珠宝吸引走了，那个小孩呢，他当然是给麦当劳给吸引走了。所以我的性欲是什么呢？我就很容易就会显出我的弱点在哪里，撒旦就会提供机会给你，然后你就往那个地方走。保罗说情欲是很容易见，他列了15个清单给我们，在加拉太15:19，淫乱啊，污秽啊，放荡啊，很多很多，分派结党醉酒，好多，就是我们都会犯这些毛病。只有我想一想，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今天不查经了，不解释这个是什么。你动心，魔鬼就动手，他是最喜欢配合你的需要的。圣灵就刚好相反，永远都是提醒跟警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第二个试探，从殿顶跳下去是一个身份的挑战，也是一种今生的骄傲。刚才讲了，耶稣当然是神的儿子，在旷野之前呢，他在约旦河受浸上来，已经有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有声音从天上下来说， 这是我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是不用怀疑，这个是事实。耶稣当然可以有能力从那个圣殿的顶跳下去而不受伤，这是耶稣如果真的这样就中招了，跳下去他没事，但是呢他就真的不再配称为神的儿子，就是这个试探的目的，要耶稣测试自己跟神的信任与关系。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女，很清楚，我们也常常遇到这种测试，公司同事一大堆人，他明知你是基督徒，好了，发起大伙人买六合彩，每人给一个号码，我们20块钱合起来就买了，就故意邀请你参加。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参与赌博的，那以后呢，你会比较平安，也会得到一些尊重。但是万一如果你真的参与其中，也拿20块来合股买六合彩，哪怕只有一次，以后他们就会说，你不是说你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跟我们合股呢？或者以后你有什么不跟他们同流合污的说我是基督徒，他就会说，基督徒别装了，广东话比较传神，你憨低啦。我不知道普通话怎么翻译，但是懂哦，省省吧。OK， 你憨低了，怎么样？试探不是在试你的身份，试探是在抓你的痛脚，而且在你跌倒以后再补一脚，又说是基督徒，还不跟不信的人一样吗？耶稣神的儿子被魔鬼试探成功以后，就很难在日后的传道施工、赶鬼、治病上有权柄跟能力。同样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如果魔鬼胜过我们，我们就很难在人面前去做见证，哪怕只失败一次。更厉害的地方是一条成功的捷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说，摇着头，立志拆毁圣殿的，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你救救你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表面上魔鬼是为主耶稣提供一条很早完成事工的捷径，你看，只有他一跳下来不死，就吸引万人，省掉许多时间去传道。再举一个例子，假如我们的梁牧师从九龙城金星会的殿顶跳下去也死不了，不用再开布道会，明天的报章全部都会卖，九龙城金星会有一个牧师从殿顶跳下来没事的。就是这样，很快马上一个成功的捷径就出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大半人生都在努力工作，魔鬼叫你一条成功的捷径，省事又有果效，你会心动吗？不用努力，好快。有一个高中生一个职业调查的报告，就问他们，你们将来希望做什么职业？调查来调查去都没讲过什么职业，很简单，三个条件：第一，工资高；第二，干活少；最难理解，还有离家近。就是这样，现在准备念大学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反正就是这三个条件。我中间住在七楼的，所以蛮近的，就要上班，但是工资不高，干活挺多的。最终还有人说出来了，要做什么？我要做刘德华的助手，那我就不用排队买票了。就是这样，所以现在你问人吗？很多人都是很喜欢有一个成功的捷径，难怪美国哈佛大学的校园出现一个奇景，本来美丽的花圃呢变成了菜田，有没有看过啊？ 为什么？因为那些美国留学的阿哥跟哥哥吃不惯那个餐厅的西洋菜，所以他们的王额娘就在校园里面种菜煮给他们吃。去了美国的大学，哈佛都这样。你看怎么样的一个成功的途径呢？又快。那耶稣的回答也是出自申命记6:16，他有一个背景。当时呢，以色列民去到旷野利非丁的时间就没有水喝，前面是因为没有吃叫玛拿，现在呢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没水了，又争闹，争闹起来呢就耶和华就给他们水喝，但是中间有发生事情。这个事情呢就说他是因为没有水在一再试探神容忍他们的底线在哪里，所以呢耶稣就说你不可试探你的神。魔鬼常常用颠倒是非，似是而非，挑战你身份的价值，挑战你对神的信任关系。就好像魔鬼向亚当跟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的果子，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把神的话改一改，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身份是尊贵的，但是呢他会常常引起我们怀疑我的身份，我们就要试探神对我们好不好，神会坚守他给我的应许吗？我们会常常问神啊，你爱不爱我？每当我们有困难或一时之间我们不顺的环境的时候呢，我就会问神，你还是与我同在吗？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变成好像延禧攻略的那种深宫怨妇那样，一直在争那个皇帝的那种爱嘛。我基督徒也会变成这样的，稍微见不了两天的话，我就耍手段让神来出现试探他，常常怀疑神对我的爱，要常常看到神用神迹去解决我们的难题，去试探他，千万不要试探神的底线啊！挑战他对我们的容忍力到底有多少，这样我们会死得好惨的。以色列600,00020岁以上的出埃及的男丁全部死在旷野，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地，就是因为试探神，最后只剩下加勒跟约书亚两个能进到迦南美地。使徒行传5记载有阿拉里亚两夫妇，他们变卖田产，人家是把全部给教会使用，他的留下一部分就骗使徒，就说我们已经把钱全交出来了，结果呢他们彼得说你们试探圣灵，当场就被圣灵击杀的。神是轻慢不得，不可以试探他。我们唯一可以试探神是什么？马来基书3:10，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传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赐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叫你是你又不是。第三个引诱，他说你要拜我就把万国的荣耀给你，哇，最后一招。那万国的荣耀荣华到底有多少个一呢？我上网找一找，量化一下，统计呢全球拥有百万美元的富翁达到1800万人，全球百万以上美元啊的富翁超过1800万人。我数学不好，从小都不及格，我就算不出来了，反正就很有钱。中国的首富是谁啊？马化腾，马化腾是首富，马云是第二，拥有408亿美元。但是呢马云说每个月呢占20-30万呢就很高兴，每个月占20亿是很难受的事。 只有他可以这样说哈。我也很同意，他说 90% 的幸福跟钱没有关系啊，钱不能带来快乐啊。那到底万国的荣华到底是什么呢？无法计算。这试探是讲财富吗？讲钱吗？魔鬼忘了耶稣是离开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所以地上的荣华跟天上的永恒的荣华相比差好远。就好像你跟马云说，哎，我给你10亿，你信耶稣，他会受到吸引吗？不会吧，就是这样。那这个试探在说什么呢？从耶稣的回答就知道了。这个也是出自生命记，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呢，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好了，摩西就给他最后一个叮咛，可耶和华的神领你进你列祖亚伯拉罕岂是应许给你的地，哪里有城邑又大又美，费力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所栽种的，你吃了却饱足，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才出现这个答案，你要敬畏耶和华，单要侍奉他。他们在旷野没有饿到，鞋子没有穿破，衣服没有穿破，到了迦南这个美丽的城市，有温暖的房屋，有丰富的田产，所以不要因此离开耶和华神去拜当地的偶像，这是摩西讲这句话的原因。事实上他们离开的非常快，只可以拜耶和华，不可以侍奉别的偶像。我们就这种就可以供患难，不可以供富贵。有困难的时候，我紧紧的抓住倚靠主。在整个旷野他们就这样啊，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起码还是跟着耶和华。但是当问题解决，离开了旷野，一进到迦南，马上就忘记上帝的恩情。以色列最严重的罪就是忘恩负义，在旷野生活艰难，埋怨多多，耶和华还是神。到了迦南，看了万国的荣华，马上去拜偶像。整个以色列的皇国的历史都是这样，每一次跌倒困难，别人家打仗输掉，好就跟随神，恢复了那个没事了，又去拜偶像。连最有名的所罗门皇，这个享禄太久的太平王，所罗门就是太平嘛 ，Salom， 晚节不保，跟着1000多个嫔妃去拜偶像，就是这样。我们要小心，不要只在艰难的日子里面，啊，我就跟随神。然后呢，到我们广东话叫风山水起，风山水起的时候，我什么都有了，就觉得这个是我努力的结果，我不需要神，这个是世界给我的好处，我就跟随世界。所以问题不在于荣华本身，问题也不在于你是不是有多少钱，问题在于有了荣华以后，上帝仍然是你唯一的主，单要侍奉他。有钱绝对没问题。很多年前我们教会有一个执事，你一定听过他先生的名字，浸会大学很有名的，姓欧的，欧书红，听过吗？啊，你们很多楼什么楼都是的，无论浸会大学、中文大学、浸会医院都有他的名字。他太太当时我在的时候，很多年前90年代的时候，你看他多有钱，捐了地给浸会大学，捐了很多地方，还有他每年生日的时候�呢，请教会300多位的老人家来吃饭，大概用10-20万。那个时候我每年都有去吃的， 有钱有荣华没关系，但是主还是他的主。他捐了这么多地，我们办一个中学开办费900万，1995年的时候，欧太太马上说我捐出来开办费，因为要买，因为政府就给我们一个空的楼房而已嘛，一个中学里面的东西全部我们教会要付出来的，他就说我来买。但是有一次我看到他一件风衣很好好看，我说欧太太你的风衣好好看，哎，就在九龙城菜市场买的30块。他平常用的很省，自己也没有什么，但是服侍神的事情服侍人的事情二话不说1000万随便就可以拿出来。现在在回天国了啊！但是感谢神让我认识这个姊妹，香港的很多荣华她都有了，她住在九龙塘一个几万尺的一个庄园里面的啊，几万尺平方尺，平方，香港用平方尺嘛，你们用米，就是几千平方米吧，大概是，就是这样，请老人家吃饭，等闲也用30万。问题不在这里，无论你有多少钱，神也是你唯一要侍奉的上帝。人生失败最根本的三个原因，就是约翰一书常常人家用来翻译解三个试探的。我们有肉体的情欲，这个牵涉到我们人生里面性与吃的问题。昨天看了60分钟时事杂志，美国那个 Buffalo 那个城市讲到多少个神父侵犯那些青少年人的情况。你看神机人员，现在梵蒂冈是非常头疼啊，这个事情肉体的情欲的事情，眼目的情欲，不要看到别人有我也想有，还有呢今生的骄傲，是一个不健康的成就感跟自我形象。常常我们最容易失败就是三个试探者所讲的，唯有神的旨意长存，我们要记着。第二呢，短短的11节经文里面出现4次，经上记着说3次是主耶稣是击退撒旦的利剑，另外一次是魔鬼自己也非常熟悉圣经，他也说经上记着说，整个过程是不是宝剑练习啊？都熟悉圣经吗？如果是这么简单就很容易办。不要以为我每天做3次例行公事的泄愤祷告。我们在剑道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中午吃完饭了，然后呢，2、3点呢有糖水吃，吃的时候呢，那个同学没祷告，人说那你什么不祷告？他刚才中午吃饭不是祷了吗？4个小时有效。所以我们会想办法去，我说对了，反正祷告，你不要以为你多背一点进去哦，做一些例行公事，我参加崇拜，甚至乎我有11奉献，你就能击退魔鬼，不可能。雅各书说，不要单单听到，要行道，只有活出圣经的教导，魔鬼才会拿你没办法。宗教的仪式跟宗教的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很小心。魔鬼很厉害，你所知道的他都知道，你忘记的他都知道。我亲耳听到一个我在欧洲读书的时候，那个牧师跟我分享，他在英国当牧师，有一次他去赶鬼，几个人围着那个弟兄，他一个人不是一个那个男人不是弟兄，他去赶鬼，就跟他对话。对话的时候呢，那个魔鬼透过那个人在说，牧师，你某年某日某日做错了什么事情？牧师已经忘了。讲完以后，他站起来，你赶我，然后冷笑一声，哈哈，就出去了。好恐怖。我们所犯的每一个事情都清楚在撒旦的手上，所以我们非常要小心。我们不是跟他玩，而是我们必须要常常警醒， 就是我犯了罪以后赶紧向神认罪悔改。我们不可能不犯错的，要小心。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对抗的是谁。有人将耶稣的试探跟旧约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情况来比较，耶稣在旷野40天，以色列民在旷野40年，子民为了食物而埋怨神，神就为他准备了玛拿。玛拿这个字原文是 What is this? 这是什么？连吃什么都不知道。养活200万人40年，世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做到，只有我们的上帝可以。耶稣示范他不会因一时的快感而需要就乱来，马上把石头变成食物。他得胜了这个试探。在利非丁，以色列民因为没有水试探耶和华，结果全部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都要死在旷野，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这个试探子民失败了，主耶稣从不试探神，他得胜了。最后一个试探对比着摩西的警告，你们进迦南以后不要因为吃得好住得好得了万国的荣耀你就忘记耶和华去拜偶像。子民是失败了，耶稣就示范他有属灵永恒的眼光，他不看世上短暂的荣华，然后他的得胜的生命是怎么样，给我们一个 model。 有三个秘诀。第一，减少肉体的私欲，魔鬼就很难，就是拿你没办法。你越少那种私欲的话，越少那种自己的爱好啊，不是让你当和尚无欲无求，但是呢也求得比较合理，更也要自己努力。就好像假如一个警察他没有金钱的需要的时候，没有欠债，黑社会就不会这么容易用钱来引诱他参加这些不合法的活动。现在很多高官下马，你知道吗？刚刚去潮州回来坐高铁，那个导游就跟我说潮州市市长下台了，什么哦，在他家里面守到1.6亿的人民币现金哦，哦放在哪里呢？全放冰箱一柜子，然后就政府就抬走了。你没有这个贪，就不会有人引诱你，引诱你也没有办法。第二个秘诀呢是说，我常常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身份的尊贵，主耶稣爱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我长得不漂亮不英俊，我读书不一定读得很好，我也不有钱，我不需要很刻意的需要人的认同，也不需要人称赞我才会有安全感，更不怕被人轻看。撒旦就不能用名誉地位来引诱我，在爱里没有惧怕。第三个秘诀，保罗说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有钱也好没钱也好，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这样的话就是第三个。多年前我去以色列旅游圣地团嘛，其中有一天去埃及骑骆驼，骆驼队的老板是一个阿拉伯人，他们可以娶4个老婆的，他跟我说他3缺1，还差一个中国的老婆叫我嫁给他，然后他说他送我50只骆驼。我说香港地方很小，我没有地方 parking， 我50只骆驼停在哪里呢？连我都试探不了，对吧？最后我把我的常常很喜欢的一首林刚江怎么念林张先，你读给我们听好不好？我听好不好？1、2、3。
滚滚长江东逝水，万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气战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云霄江渚上，惯叹秋月春风。一壶
普洱喜相逢，故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你有跟我 WhatsApp 就知道我写了两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今天我是最后一次用童工的身份在这里讲道，年底我退休了。这个是我常常念这首诗，一壶普洱，在家开一壶茶就好了。古今多少事，笑一下就好，不要太紧张，有浅没浅无所谓了。啊，那五十只骆驼也没什么啊。啊，但是我还是会用外来讲员的身份来讲到的。感谢主，还是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主愿我们一生都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胜过每一个试探，就是输了也赶紧回到主的身边汲取力量吧。我们能靠着圣灵得胜，将来呢我们都能坦然无惧地见我们的上帝。我们同心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示范出面对试探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去面对，这个秘诀愿意我们就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我们到了走了人生的路最尽头的时候，我们还能坦然的时候，主啊，我们深愿你就这样说，你们都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求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胜过人生大大小小的试探，在这个秘诀里面掌握得好。我们深信你的每一步引导都是最好最美的。谢谢你给我们刚才的时间，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